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各位听众好，现在是12月20号北京时间傍晚6点，美东时间早上5点。现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誓言，美国将对索尼影业黑客事件做出相应的回应。美国联邦调查局将对该事件归咎于朝鲜。奥巴马在白宫年终记者会上说，索尼影业因黑客威胁将发起进一步的攻击，而取消影片的上映是错误的。那部影片是一部喜剧，其中虚构了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情节。奥巴马说，他对索尼影业的担忧表示同情，但是他说，我们的社会不能让某个地方的某个独裁者可以开始把审查伸向我们这里。奥巴马还说，没有迹象表明朝鲜与另一个国家一起进行黑客攻击。他说，美国将以我们选择的方式和时间回应黑客事件。索尼影业这个星期取消了名为《采访》这部影片的上映计划。此前自称和平守护者的黑客组织说，保证让观看影片的人遭遇痛苦的命运。索尼影业主席迈克尔·林顿星期五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公司取消影片的上映并没有错。他说，索尼影业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黑客攻击。他表示，公司并没有向黑客屈服。奥巴马总统为他采取的力图恢复与古巴外交关系的行动进行辩护。他说，这将使美国有更好的机会影响古巴政府。星期五在白宫举行的年终记者会上，奥巴马说，他并不期待古巴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是他说，在国会开始就可能解除对古巴的禁运展开辩论之前，古巴很可能就出现改变。然而奥巴马说，过去50年孤立古巴的政策并没有奏效。奥巴马总统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他的颇具争议的移民问题、行政命令，以及他与共和党议员的紧张关系。在移民问题上，奥巴马说，他等待国会通过移民法案的时候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灵活性。他为自己最终采取行政命令开始允许非法移民成为美国公民进行辩护。他说，他更愿意和国会合作，但是如果议员们不批准移民法案，他会自行采取行动。奥巴马总统还警告共和党议员，他将制止任何废除他的医疗保健法案或者削减银行监管法规的企图。奥巴马在记者会一开始就说，毫无疑问，美国在过去一年里重要的方面都出现进展。他说，美国经济正在改善，美国正引领世界各国。伊拉克北部数以千计的库尔德武装即将攻破恐怖组织对新贾山长达数月的占领，可以为被困在该地区的受迫害少数民族打开一条逃生路线。伊拉克库尔德官员说，大约8000名库尔德武装人员在美国主导的空袭支持下，把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驱逐出新贾山以北的重要地区。当天晚上，当局说，库尔德人准备夺回靠近叙利亚边境的整个区域。今天早些时候，伊斯兰国武装占据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将近1/3的国土，使该地区深陷危机。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对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实施广泛的贸易禁令。他下达行政命令，禁止向克里米亚出口美国的主要商品和服务，并且禁止进口克里米亚商品。白宫星期五发表声明说，这项行政命令的目的是向与那个地区有贸易往来的美国企业明确美国的立场，也旨在表明华盛顿不能接受俄罗斯侵占克里米亚。禁令包括对24个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这些个人和企业被认定向乌克兰东部的叛乱提供了帮助。尽管遭到欧盟和华盛顿的强烈抗议，俄罗斯议会今年4月还是投票同意兼并克里米亚。美国出台这些举措以前，欧盟和加拿大在本周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奥巴马总统星期四签署了一项对莫斯科实施更多制裁的法案，使其成为法律，以惩罚莫斯科支持乌克兰东部持续的亲俄罗斯反叛活动。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2014年进入尾声，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在过去的一年里有哪些中国大事牵动人心，又有哪些事件改变世界的走向。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鸿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2014年的中国充满了看点，习近平大力巩固个人权力，收紧意识形态，当局高呼依法治国，强力反腐，周永康、徐才厚等大老虎落马，中国经济减速，贸易紧缩，房市下滑，引发中国模式失灵瓦解之忧。台湾、香港新时代公民运动崛起，为大陆统战政策带来挑战。外交上，北京改变韬光养晦的策略，凸显强硬姿态和主导世界事务之雄心。那么以上种种对于中国都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那么首先请各位先来评论一下，习近平执政两年如何改变了中国？你觉得习近平采取的什么措施对中国具有最深远的意义？先请刘平先生来点评一下。
好的，如果你要问给人最深刻的印象的话，当然是反腐啊，抓这个大老虎。但是你刚才问了一个，就是有什么深远的影响的话，那恐怕大家更期待他建立起制度，偏偏在这件事情上他和大家的期待是背道而驰的，那就是在人权上，在法治上，他没有，至少到现在为止没有很清楚的给大家看出来他有这样的决心，或者他有什么样具体的作为。
张先生，
我们这个国内当然就是反腐啊，这个打老虎呢，打了两只大老虎，我们看到哈，这个周永康啊，徐才厚，这个呢对于这个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蛮大的事情。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胡温的十年里边，在反腐上是无作为，什么都没做，所以这个腐败在中国大陆现在真的是一个这个无所不在的一个这么一个难题啊，而且这个可以跟这个1949年的国民党相比，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个习近平能够这个真的去打虎，而且这个尤其周永康的这个案子啊，是这个四人帮以来这个第一次，这个常委被打，这个是还是有它的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这个国际方面来看呢，这个从过去邓小平以来的这个韬光养晦，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你说他主动出击吗？可能还没到，但是他从有所作为这一点上来说，他确实在做了一些事情。
待会儿我们再讲到外交方面，再请您再评论。那么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程晓农先生，
以来两年，习近平上任以来这一年多，特别明显的是他为了巩固权力，也为了保政权，这个通过打老虎，现在已经达到了把权力集中于他个人一身，所谓的定全党全国于一尊，这个统治模式重新维护和延续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模式，虽然它有利于巩固政权，但是不见得它能改变中国经济下滑的趋势，也同样对付不了社会多元化的这个大倾向。
好，破空。
在座前面各位所讲的，反腐是2014年习近平的一个大事和主题。我想反腐的指标意义是很明显的。那么通过8项规定，让那个军队啊不敢喝酒了。官员不敢消费了，另外高档商品卖不出去了，这个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这个习近平还是很得分的。另外，习近平在国内得分的就是他这个把这个徐才厚这样一个曾经是解放军的副统帅打下去，那么把这个政法王周永康打下去，这两件大事有相当的震动效应，因此他在国内的名望直线上升。这个名望迎合了人治中国的一个青天思想，所以这个反腐呢，当然是权力斗争。而且不在法治的轨道上，这是令人遗憾的地方。另外呢，就是说他通过反腐，我觉得一举三得，一个就是他赢得了国内的民心，第二个就是掌握了军权和政权，再一个就是逼退了政治老人。
好，我想下一个我们再看看经济哈，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是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就是中国经济愈整乏力，症结在哪里？我想先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就是说在今后10年的这个中国经济，你看到什么样的前景？对于老百姓的最直接的影响又是什么？程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现在国内经济面的最流行的一个词叫做新常态，官方没有详细的解释清楚到底什么意思。实际上 它的真准确含义就是经济从现在开始逐渐进入持续的滑坡，然后老百姓开始逐渐进入这个过紧日子的状态。
嗯，
实际上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一直走在一种歧途上，就是它通过压低工资，用重税盘剥老百姓，养肥了政府，养肥了官员，用这种方式来这个维持这个中国的政权，但结果是这个导致中国的消费低迷，市场不振。这种情况下，中国一直是靠出口、靠房地产来拉动经济，但是现在出口受到阻碍，房地产已经开始泡沫破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现在面临两个大的难题，一个是如果房地产价格再进一步下跌，大概跌到20%的时候，大部分银行都可能破产。第二，地方政府的债务现在已经到达GDP 的70%，加上中央政府债务已经快接近国际讲的占 GDP 90%的这个警戒线，所以中国政府现在其实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经济往上推是不可能了，往下滑也拦不住。而正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政府现在因为地方政府没钱，正在准备进一步收房产税，所以从今后的趋势来看，老百姓的荷包会因为通货膨胀进一步的萎缩，而房产税会把贪官和中产阶层的荷包进一步掏空。所谓过紧日子就是这么来的。
好，听听破空的意见，你觉得对老百姓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中国的经济前景？
我觉得中国经济啊，现在是这个持续下滑，实际上是经济周期到了，因为这个红利耗尽，成本高企。我们看到，就像那个土地资源啊，这个工资这些成本都飙涨，还有这个能源资源。另外呢，就是说那个一个人口红利也下降了，因为人口的优势不在，那个年轻人的那个人口老龄化，年轻人的优势不在，这些都导致中国经济下滑，在高速增长出现了一个乏力。另一方面，如果说预见未来十年的话，我想未来十年中国将出现经济停滞的十年，而这甚至下滑的十年，这十年中企业的生意将很不好做，企业将抱怨企业生意不好做。一旦企业的生意不好做，就影响到老百姓的工资可能不会上涨，甚至下滑，或者说是跟物价相比相对下滑。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要拯救这个经济，习近平唯一的办法现在看来就是说，没收贪官的财产，没收贪官的财产之后呢，充实国库。这一招薄熙来在重庆用过，那么在唱红打黑，把这个一没收制充实了重庆市政府的财政，甚至给当地的农民都实行这个医保或者是退休的这么一个低保。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说薄熙来在重庆得了人心。那么习近平在政治上实际上是把唱红打黑推广到了全国。那么他在没收贪官财产，我们知道贪官现在清朝是一个和珅巨贪，现在是千百个和珅。你要是把这个贪官的没收过来，
好，我们知道香港和台湾问题是最近就是过去一年外媒关注中国的热点哈。那么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意见，就是我们知道占中运动是香港回归以后最大的规模最大的公民运动，那么在你眼中占中现在暂时告一段落以后，香港什么变了，什么没有变，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香港没有变的地方蛮多的哈，比如说这次这个占中运动能够这个和平的落幕，其实跟这个参与占中的这些示威者啊，他们的这个民主的素质跟他们这种这个法治的观念是有关系的。虽然这个去占中感觉上好像是这个他也是迫不得已了，好，在体制内没有办法表达意见，这个以这种这个公民运动的方式来表达这个不同的意见，那最后能够和平的收场，我觉得这个香港人的素质表现出来，这一点没有变。不是说因为这次占中运动并没有取得他们预期的成果而导致任何这个严重的后果。那么第二个呢，这个没有变的，就是说这个香港的这个整体的社会秩序没有变化啊，没有变化。那个经济也没受到太大的冲击。已经有变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心思变，然后这个民众追求普选的这种意愿没有变。所以这个今天战中虽然结束了，这个以后示威者会不会重返这个重新战中？我觉得这可能性是存在的。
好，刘平先生。
我觉得没有变哈，跟这个有没有变的，今天宁馨在节目一开始问了一个问题，还是回到那句话，有什么长远的影响？因为历史是在不断的在前进的，常常也是不断在改变的。确实香港这个体制它跟中国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维持了。我有香港的朋友说，其实香港人呢就希望能够像天安门一样出动这个军队或者坦克车，很显然失望的。也就是说这个变是中国的领导阶层也在改变，他也希望学习怎么样来这个面对各种变化。而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很大的变化是 张华刚才用了四个字，人心思变，就是将来中国政府或者这些港英当啊，对不起，香港当局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想到今天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也许他的政策路线还是这样做，但是在具体的作为上，他会想到那要不要拿今天战中作为他的警惕而有所调整。
嗯，陈建龙先生，您的看法，对香港战中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香港的这个在立法局还有在特区政府里边执政的这些政商精英啊，是共产党挑选出来的，所以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他们与北京的关系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他们和香港老百姓之间的距离迅速的拉大了。现在民心的不满不仅仅是对北京不满，同时也对他们不满，所以这个问题的存在实际上严重的动摇和削弱了香港特区政府的地位。
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香港回收17年啊，这个经过了三部曲。第二，中港关系，第一步呢，就是说北京得到了香港，但并没有得到港人。第二步就是北京悍然推出他们自以为是的假普选的政改方案，实际上是这个炫耀了权势，失去了人心。第三步就是这一次的战中运动，虽然是扑灭了79天的战中运动，但是这个中共是赢了战役，输了战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的变和不变很清楚，香港的变就是年轻人变了，敢于参政，勇于参政；香港社会变了，勇于抗争，而且持久抗争。那么它不变的就是它的法治精神，它的普世价值的坚守，还有它的这个基本的这些公民的素质、文明素质，像始终的和平主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像我们一个指标性的就是20年前，香港年轻人认同中国还有20%到30%认同自己中国人，现在下降的只有4%-8%，这是对北京的巨大挑战。
好，我们再来看看台湾。那么2014年，想听听刘平先生的意见，台湾发生的什么事件您觉得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是最深远的？
好的，其实台湾今年有一个太阳花学运哈，然后我也听到台湾有朋友称之为太阳花学乱，那就是你看你怎么样来定义，但是它的影响确实是非常深远的。有一个至少在目前看来，它让两岸关系就变成了停滞，特别是这个像这个服贸协议，这服务贸易协议或者是货物贸易协议，它显然都没有办法具体进展。而现在你不管是马英九总统或者是北京当局在推出什么样的这个这个希望两岸能够再走下一步，即使在经贸现在都没很难有具体的行动，更不要期望说是这个希望能够在政治方面的对话，恐怕更是遥遥无期了。
所以您觉得像太阳花学运这种事情是代表了一种长期的民意趋势是吗？
是不是代表长期的民意趋势，恐怕还要再有一次的选举，一个这个全面的选举才能够看得清楚。但是至少它在战术上使得你很多事情就自爱难行了。
这个国民党在这次的这个地方选举中哈，这个几乎是全军覆没，其实跟太阳花运动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个马英九的施政满意度特别的低，这个让他自己的这个支持者失望，让他的这个对手激发出这种这个抗争的热情，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太阳花的运动。那我们知道这个年轻世代这些人哈，这个他没有一个中国的概念，这些都是从李登辉主政以来出生然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所以太阳花运动我们至少在表面上看，他们跟民进党的这种意识形态是很接近的，在很多问题上他们不完全跟这个民进党完全一致，可是在统独问题上他们绝对是支持民进党。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国民党如果主张这个一中各表，这个主张这个两岸关系的这种将来的这种整合啊，会越来越困难。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年轻人他是一波一波一潮一潮的这样出来，一茬一茬出来，那他们有了投票权以后他们投给谁？说老实话，我对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前途是这个不看好的。
不看好。
我对两岸关系啊，这个维持马英九主政以来的这种这个和缓改善也是不看好。因为我觉得年轻的这一代人，他们即使不是民进党的坚定支持者，至少是他们的同路人。
刚才我们都听到了台湾和香港方面，陈晓农先生都出现年轻世代对于大陆的这个认同降低哈。那么中国政府在处理台湾和香港问题的时候，他们面临这种一方面是公民运动的崛起，一方面是对于大陆的认同降低，你觉得中国政府的这个政商政策对港台的是不是应该有所改变？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政府从过去20多年来一直实行的叫做政商统战左右台湾，就是拉住台湾的政界商界，试图用统战策略影响他们，认为以这样就可以通过台湾的政商两界来支配台湾， 这个对台战略现在已经破局了。实际上，很像国民党，我觉得他可能慢慢就要淡出了。
嗯。
共产党花了很多心血在台湾的统战问题上，这个投了大量的资，恐怕都要泡汤。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共其实现在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渗透、影响、控制年轻一代，也许这是永远做不到的。
嗯，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台湾呢、啊，这个国民党的失败啊，也是共产党的失败，马英九的挫败也是习近平的挫败，连家父子在台湾的崩盘呢，也是中共对台方略的崩盘。至于中共今后怎么办呢？有一个看点就是说，海协会会长陈德明率团访问台湾，在九合一选举之后，那么他说了一句话，他对服贸的协议最多这个中北京要保持两年的耐心。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最后通牒式的威胁。那么两年人家不签服贸协议怎么样呢？那就是不是武力威胁呢？所以这就暴露了北京的一个用心或者野心，就经济绑架台湾。那么如果绑架不成就威胁，是不是叫动武？说这个我们看到啊，刚才我不同意国华说的一句话，说是因为李登辉一个去中国化导致了年轻人的这个不认同，实际上那是次要的。因为香港我说过，香港相反，香港的年轻人是在九七之后成长起来的，是在回归中国后成长起来的。那么台湾、香港两地年轻人都反对，实际上的关键就在于北京政权死心塌地的对抗普世价值，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嗯，好，我们再来看少数民族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也是外界对于中国国内政策的一个关注焦点啊。那么刘平先生，你觉得中国在少数民族政策方面现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焦虑是什么？
好的，现在变成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希望这个你如果要用紧缩的方式造成更大的反弹，然后呢一松手又不晓得会怎么样的变法子。又想起早年这个经济政策，什么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收，所以呢就变成了不知道究竟要怎么样做。但我倒是觉得这个所谓这个普世价值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你不管是这个汉人或者其他任何民族，怎么样让他受感觉到自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让这样的尊重让我能够对你产生一定的认同，这样的认同然后从心理上反映到实际的行动上，这个恐怕是一个很长远的路，但是却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
对，其实少数民族的问题跟这个全中国这个人民的问题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啊，在谈到民族问题的时候，他们想的比较多的就是在经济上我们是不是给他们一点多一点照顾，可是在政治权力上这方面其实这个控制的非常的紧，非常的严，比这个汉民族所在区域的这种控制还要严。所以这个东西啊，是他这个政策有的时候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收到成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中央政府呢，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啊，政策上一方面他想怀柔，另一方面呢在想这个铁腕，尤其是出现暴恐事件以后，
对，
所以他在这个怀柔跟这个暴恐之间啊，在这个铁腕之间啊摇摆不定。那他最大的这个困扰和担心当然是这个来自境外的所谓的这种这个渗透，所以导致呢这个内外勾结，主要还是担心这个恐怖主义的蔓延。
嗯，好，陈小龙先生。
现在在少数民族地区，表面上中共通过高压已经勉强维持住这个所谓的稳定，但是我们看到过去这一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很多人的这个心中积累的不满是越来越强烈。那么另一方面就是中国政府手头的牌也越打越少了，打出来有用的牌也越来越少。所以由此可见，从今后开始，这个老百姓心中的不满成了中国政府的心头大患。而少数民族的心中心头不满又和汉族的情况不同，对中国政府来讲更加难办。
我们知道有一个对于少数民族问题就是新疆问题，那么现在至少国内的宣传是觉得新疆的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有所联合哈，或者至少有这种担忧。那么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中国的周边的关系啊，可以画三个圈，一个圈就是台港江藏，第二个圈是周边国家，第三个是世界格局。那么就谈第一个圈的话，我们知道这个都全面恶化，跟这北京的关系全面的对抗。那么香港和台湾是采取了文明的对抗的方式，那么新疆和西藏就相反。那么西藏人呢是这个以死寻节，100多人的自焚来呼喊自己的权利，民族权利。那么维吾尔人是以死相拼，就跟你拼了。那么我们看到每个月都在发生维吾尔人的这个暴力抗争，那也就是说压是压不下去的。难道说你要把1000万人维吾尔人都杀掉吗？如果你真的把1000万维吾尔人都干掉了，那叫惨胜，那不叫做你什么胜利。 或者叫惨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根本的问题还出在北京。如果说维吾尔人的这个恐怖主义，或者说极少数人所从事的恐怖主义跟国际恐怖主义有结合的话，那是北京的政府造成的。我觉得这个现在如果政府不对的话，宽严兼侮，宽又怕自治独立，严的话又怕暴力反抗。北京政府调节政策，尤其调节他的这种政治理念是非常关键的。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外交张国华先生。我们知道，大家对于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一个最大的观察就是，就像您刚才提到，改变韬光养晦的政策，而采取更为主动的这种态度哈。不管是在对邻国的问题上的强硬，还是说在主导世界事务方面显示雄心，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这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呢，还是一个不明智的做法？
我觉得这个因为谈到习近平的这种这个主动出击也好，或者有所作为也好，跟他比较的是特别明显的是胡锦涛了，啊，他之前的胡锦涛。我们知道胡锦涛比较低调，胡锦涛呢也比较拘谨，可能跟他的家世啊、这个经历啊有关系。而习近平呢，确实是这个比较主动一点。客观的因素是在这个习近平现在主政的年代，中国的实力比胡温十年要强了，这个包括军力，所以他可以动用的资源也多了。再一个，这个中国人啊，这个民心。老百姓都是希望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其实不仅在中国，在美国也一样。
对，
这个奥巴马总统之所以这个被人这个指责，就是因为觉得他软弱。这个马英九在台湾被人家这个指责，也是因为
优柔寡断，
优柔寡断，一事无成。
对，
那习近平在这一点上，他很了解这个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很了解民心，所以他在过去这个外交上啊，中国这个趋于比如说这个韬光养晦的地方，他现在就表现得好像这个有所坚持了。我觉得这个说明智还是说这个愚蠢，这个其实都不是很好说，还是要具体事例具体来看。我觉得有一点我们要肯定，这个中美关系而言，虽然从这个阳光之源的这个西奥会之后啊，这中美关系遭遇了很多很多的困难，一度时间哈，真的是这个怎么讲，对抗好像超越了合作。在这样的情形下还能维持斗而不破，而且在这个北京这次的这个
亚太
经合组织会议上，这个双方呢相见甚欢，这个奥巴马还去了这个国事访问，我觉得这也是蛮不容易的，这也是一种这个外交成就了。
好，那听你刘片，你觉得过去一年习近平在外交上哪一招是臭棋，哪一招是高招，你来点评一下。
好的，臭棋跟高招是一件事情，
嗯，
就是跟日本的关系。所谓高招就是所谓中国实力强大，你知道今年是甲午年，120年甲午战争，中国是在所谓的这个强兵强国之后打了一场大败仗，你就才能够充分了解到不变法就不足以图强，也就是你在所谓的国力强大是什么个强大，是这个国家体制的强大，是这个民间财富的强大，或者是你的船坚炮利的强大，这个希望这个中国领导人能够体会到。那为什么说，所以说我说这是一个好棋也是个臭棋，跟日本的关系，你要不然就不见人家安倍，你要见安倍就应该表现出一个主人应该有的态度，但是我们在这个透过这些画面上看到，觉得也许你满足了某一些中国人的所谓的民族自尊心，但是在同一个时候你让这个国际上看到你是真心的诚意要改善这样的关系，或者是你只是图这个一时的痛快而已呢？
好，听听陈晓东先生的点评。
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个一年当中外交上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享受了一下亮剑的愉快，但是呢收获呢是乏善可陈，周边国家反而感觉到中国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威胁。那么如果谈到高招呢，也许他和奥巴马在瀛台的这个会谈是一个高招，就是迅速的缩小了双方领导人之间的距离。如果说有臭招呢，那就是拥抱普京是一个臭招。现在普京自己已经陷入泥潭了，如果习近平继续把手拉得紧紧的，那就会被拽下去。
好，波鸿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刚才讲了第二个圈啊，就是这个周边国家的关系。显然中国处理周边的国家的关系是非常的这个被动，而且陷入了那个对抗。那么如果说凑齐的话，两招，一个就是这个把钻井平台放到越南近海，结果在越南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围攻下，他最后不得不撤走，灰溜溜的撤走，实际上对付不了越南。另外一个策略就是刚才刘平先生讲的，那么就是臭脸外交，就是又要跟日本呢和好解冻，又拿出摆出一副臭脸，显得非常的不文明，没有气量，最后跟日本的关系又结冰。 另外呢，就是说如果高招的话呢，有部分的同意小龙的说法，就是说他这个跟美国这个握手，实际上他这个实质是说，尽管中俄走近，但是呢，中国还是没有掉到俄国的陷阱中，还是把中美关系作为重中之重。所以说，这个从这个庄园会谈到那个银台会谈呢，都显示啊，中国还是把握住了中美关系这个主轴。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软性的东西。我想请各位点评一下，很快点，就是中国过去一年最具有启发性的或者娱乐性的新闻或者社会新闻是什么？张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有什么好看？
我觉得这个我们大家一直在讲这个反腐啊，其实这个有一家媒体做了一个统计，这个今年落马的这些这个大概不是大老虎了，中老虎哈，大概有53位贪官这个落马，然后这个落马以后呢，就表示要忏悔，其中有14位。忏悔的第一句话都是我是农民的儿子，这个我听了以后啊，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你是农民的儿子，是农民的儿子该贪腐还是不该贪腐啊？如果是农民的儿子不该贪腐，是吧，这个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你说这个你为什么要去贪腐？农民的儿子会贪腐，那以后是不是定一条农民的儿子不能做官？所以我听的这个就有点这个
很有娱乐性
啊。
刘平先生，您的看法是？
是我同意张国华讲的这个娱乐性，但是它背后其实带着眼泪的。大家对你这农民的儿子的期望是什么？然后你给我们大家的结果是什么？我想到这一年呢、啊，这个娱乐性的新闻呢，是很多媒体啊，他在报道的时候给了一些我们很具体的形象，比方讲说抓了一个贪污啊，当然很多名词啊，什么表叔啊、防疑啊之类的哈。还有一个就是这些具体的东西，比方说抓了一个贪官，然后说贪官的房产呢大概有上百处，所以光是房门钥匙啊就带了一兜才能够带走。又比方讲说这个每天换表，结果要换这个一年才能够把这个每天换一次表才能够把它换过来。所以在最有趣的就是我跟我儿子就赶快在那边算那个数字，他说在徐才厚家里面呢取出来的现金称这个一吨。这个后来我就跟我儿子算一顿到底有多少张钞票，后来发现按照100块钱人民币的重量来算的话是1亿人民币。
好，陈晓东先生。
我觉得在社会新闻方面有一个跟反腐直接相关的新闻，一个现象，就是这次反腐打了不少老虎，然后顺带着把央视的很多主持人也给打进去。央视我们都知道是党的喉舌，但是现在呢，他的很多美女主持因为和贪官的情色关系呢，把央视带上了个黄色标签，所以很多央视主持人一些美女们不管他干净还是不干净，现在老百姓看电视的时候纷纷议论的就是这个人和哪个高官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女主持现在给央视抹了一道黄色的痕迹，恐怕一时半会儿是擦不干净了。
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一个娱乐性的新闻就是啊，本月12月11号，有几名中国人大闹这个泰国亚洲航空公司。那么这个一个中国女的女游客，她在飞机上啊，她要求那个吃方便面，泡方便面，结果有泰国小姐送开水送晚了一点，她就把这个方便面连开水泼在这个空姐身上，而且破口大骂。另外三个中国人呢，中国男的就起来帮腔，啊，一会儿又说是这个质问这个空姐说，你以为老子花不起钱？我想你花得起钱，你何必泡方便面呢？一会儿又说是这个老子要把飞机炸了，那你把飞机炸了不是恐怖分子吗？一会儿说自己有忧郁症，一会儿说自己要自杀。我想你自杀就自杀，何必去麻烦别人呢？说这个，而中国官方媒体呢更搞笑，就是把这些行为呢定义为任性，说中国人有钱了不要太任性，或者中国游客你何事不任性，完全不承认这些行为是粗野、野蛮、不道德，是一个民族道德崩盘的象征。这个跟这个劣质的制度、领导人的不成熟、领导人的任性有极大的关系。嗯，
好，最后我就请各位用30秒钟时间来，如果我们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刚才陈伯公提到一个，就是为今天中国社会这个精神气质把脉的话，请大家说一下，你能概括出什么词语？就是说中国今天好在什么地方，不好的地方又在什么地方？张国华先生，请您现在来说一说。
中国人啊，这个好的地方我觉得很明显了哈，这个有这么多问题，很多人日子过得很不顺心，这个跟过去这个直线相比，可能这个收入比过去高了一点哈，这个衣食可能没有太大的这个忧虑了，但是贫富差别这么大，可是老百姓还是能够这么安居乐业啊， 好，我觉得是中国人的素质也是很高了。
嗯，
这个是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就是说，真的是全民向前看。这个过去我们讲这个国民政府年代，旧的是这个年代叫有钱能使鬼推磨，
嗯，
有钱能使鬼推磨，真的是今天中国的真实写照。
嗯，刘平先生，您觉得呢？
好的，我觉得国华刚用了一个字，说人民的素质还是很高的。我这个跟这个很多朋友谈到，从一些讯息里面得到，就是你不管这个社会怎么样的，这个或者是向前看，或者是这有太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你在社会广大阶层仍然看见人性发扬。最新的一个，说有一个人太太冻死在街头，他就不忍，就不舍得，就一直抱着太太啊，就是你就发现这个人性，不管在中国人，在世界各地，那个最基本的人性仍然是散发着光明的一面。但是怎么样让这样的光明的一面成为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这恐怕是领导人必须要念兹在兹的。可是在制度上，或者是在心思上，或者在精神，在这个守法的精神上，恐怕这对领导人来讲还是很严峻的考验。
陈建龙先生，
我觉得我的看法稍微悲观一点。我觉得现在中国人活着，但是活得失去了灵魂，道德和伦理呢被踩在脚下了，手中就两块牌子，一块钱一块色。
好，很短。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最后三十秒。
我是觉得中国如果好的方面就是6亿网友的觉醒。这些网友啊，在这个网上围剿像这个周子平啊、这个花千芳啊、范曾这样的这个御用文人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奉承者。那么这个6亿网民呢，就在我们看到，就不仅台湾、香港的年轻人可能让人刮目相看，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也可能让人刮目相看。如果说不好的方面，那当时这个不仅官场腐败，而且人心很腐败，包括这些道德沦丧的事情啊，比比皆是。这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的一个警钟。
嗯，好，有关2014年这个中国的重大事件呢，我们就回顾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2014年哪些大事又改变了世界的走向。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12月19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2014年的国际社会热点颇多，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分裂乌克兰，引发东西方紧张，新冷战引燃成型，中东局势乱象丛生，伊斯兰国趁虚崛起，世界面临新的恐怖主义威胁，美国被种族冲突和虐囚等内外难题所困扰，国际威望面临挑战，马航失踪，埃博拉病毒凸显人类技术的缺陷，石油价格大跌，打乱全球经济格局。那么观察世界局势，这些事件都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听嘉宾的看法。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从美国看起。我们还是用一个大的话题吧，就是过去一年来，我想请陈伯公先生你来跟我们说一下，你认为最说明美国精神的一件事儿，在美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觉得对你最有启发的？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这个民主党方面这个主导的一个虐囚报告，那么把很多年前反恐战争期间小布什政府对待这个恐怖嫌疑所施的一些酷刑啊、逼供的手段呢，公之于众。这件事情呢，这个虽然有争议，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呢，就说这个反映了美国的一种价值，就这个他有自我反省能力、自我揭短、自我修复能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最强调是美国价值，就是我们跟恐怖分子不一样，跟别的国家不一样，我们即使在反恐战争中也要坚守我们的人道和人权原则。
嗯，陈建龙先生，
过去一年美国的奥巴马当局推出了全民医疗保险的这个方案，然后呢有效的把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口从20%降到了15%，剩下的人是自己不想要医疗保险。
嗯，
那么给了老百姓这样一个大礼包，用习近平的话讲，那就吃了政府的饭就应该不能砸政府的锅了。但是美国老百姓通过选举表现出来的是仍然对奥巴马说 no。
对，
所以这就是美国精神的体现，那就是在美国总统花政府的钱买老百姓的好是换不来选票的。
嗯，好，张国华先生，您觉得过去一年最体现美国精神的事情是？
其实我跟这个破空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是蛮相似的。我觉得这个美国参议院的这个虐囚报告啊， 既是美国过去一年来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最最反映美国社会弊端的一件事情，同时又是美国这个精神的这个所在。怎么讲，这个虐囚本身啊，是让这个世界上很多美国的这个反对派、美国的对立面找到一个来骂美国的借口。比如说美国你虚伪，你高呼着人权，这个打着人权的旗号，可是你做这个虐囚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这是一件坏事情。但是呢，这个破空刚才也讲到，毕竟这是美国人自己把它掀出来的，就美国人自揭其短，就是他的制度本身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制约的功能，能够把他自己的丑事啊掀出来，其实对这个未来防止这样的事情这个再次发生是有很大很大的意义。所以一方面我认为这是一件丑事，同时我认为这个事情把它揭露出来其实是美国精神的体现。
嗯，刘平先生您觉得？
都被他们讲完了。我也觉得这个虐囚的报告是很了不起的事。那我只好另外讲一件事情，是这个防治伊波拉病毒的事情。就在这个我朋友在这个医疗界讲，他说你知道美国人呢、为了这个伊波拉病毒啊，然后他们就到这个非洲这些地方去，他是留下遗书的，写了遗嘱的，安排好后事的，他知道这样去可能付出这个生命的代价，但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值得去的。我们也看到又把那个医生给接回来了嘛，
就这些人去他完全是自愿者，而不是政府派的或者是说怎么样的。
对，他没有拿政府，
对，没有报酬，而是完全是出于自愿的精神。
对，没吃你的饭也不用砸你的锅，但是他就去补人家的锅，这个就是很了不起的精神。
好，再来看看，我们知道美国社会其实有很多问题，内外交困哈，奥巴马总统。那么我想请大家再点评一下，就是说过去一年最体现美国社会弊端的一件事。那么先请你破空说起。
我想呢，就是说这件事也许不是美国的弊端，但是在美国呢有很大的争议，那就是种族问题的困扰。从这个密州的福克森案件，到纽约这个白人呢、勒死了黑人，白人警察勒死黑人这么一个事件，激起了全美的这个抗议。那么这个抗议，我们知道呢，事实上呢，它实行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案件的判决啊，实际上是独立的陪审团，也就是由四名组成的陪审团做出的判决，根据证据和根据现场做出的判决。那么这个判决却激起了美国社会的反弹。那么这个事情就说明啊，美国的种族问题啊，它是由来已久，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它很敏感。尽管黑人致死黑人事件93%发生在黑人之间，但是一旦发生在黑白之间，如果是白人警察对黑人警察造成这样的事情，美国就会闹起来。说这件事情呢，反映了种族问题在美国依然非常敏感，美国社会还是要花大力气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小东。
我想谈一个新的现象，那就是美国的民意在2014年明显的出现了与政治家、与国会和总统脱节。今年美国中期选举投票率达到了72年以来最低点，只有36%，比奥巴马2008年当选总统的时候投票率几乎少了一半。换句话讲，一大部分美国人现在失去了对政党、对共和党、民主两党的信任，也对总统并不信任，但是他们找不到自己可以选择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呢，就是共和民主两党现在忙于对对方进行批评，但是他们也都没有去寻找中美国的老百姓到底想要什么。所以这个脱节本身是一个新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张国先。
这个其实这个破空已经把我想讲的都讲掉了哈。这个我觉得美国的这个种族的问题啊，过去我们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其实现在看起来是这个历史在延续了，这是一个现在进行的事情。就像这个彭洪刚点到的，就是说这个警察这个枪击哈、这个嫌疑人这个事情，如果不是发生在黑白之间，大概美国争议不大。只要有任何事情发生在黑白之间，都马上就闹得这个满城风雨。所以这一点上来看呢，这个美国的种族问题远远的还没有解决。那个我顺便再讲另外一点，我就是说这个如果讲到美国这个弊端，其实也不算弊端呐、就是从这个明星的角度来看哈，看这个奥巴马政府，就觉得这个政府啊，你总要做一些事情。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奥巴马这个总统啊，这个主政以来，前面我们提到有点像这个台湾的马英九总统，这个他是个好人，他有他的理念，可是他真正能推动能做的事情好像做的也没那么多。这个没有错，这个在这个这个医疗这个保险问题、健保问题上，他确实做了改革。可是我发现啊，对于很多人，包括我个人来看，这个健保这个新的方案这个出台以后，其实我们比过去还要这个差。 这个保的也差，
对很多人来说，
就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健保并不是照顾了很多人，而是让很多人受害。
而且政府花了巨
花了很多很多钱，
巨大的钱，提高税收等等。好，刘平先生，
好的，我想到一句中国古话，这个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宴，但照逃亡屋。你要问到美国的弊端，美国的弊端，美国的好处就是很多弊端能够把它掀出来。这个过去这一年，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这个弊端呢，就是国华刚才也讲到了，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你不是讲花了大笔的钱，到底花到哪儿去了？对于这些中下阶层，他们其实啊，跟这个所谓这个中上的这个差距变得越来越大。越是受了好教育呢，越是家庭环境好的，越能够受好教育。这个社会的这个差距不就越来越明显了吗？在过去这一年里边，这个差距啊继续的扩大，也就是说这个中下阶层的人，他不管是这个就学率我讲的是大学，或者是高中的辍学率能不能降低，或者是他能不能得到足够的学费来念好学校，他跟这个中产阶级以上的这个越来越拖得越远，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好，讲了内政，我们再看看外交。那么我们知道刚才张先生已经提到，就是对于奥巴马的这个外交政策的批评很多，在美国国内，在国际上其实也有，就是觉得他在国际事务方面软弱无力哈，尤其比如在叙利亚、在俄罗斯等等问题上，那么他们觉得他让美国的这个威望越来越小了，世界也越来越乱了。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的分析，你觉得这种批评，对于奥巴马的批评，你觉得是不是公平？
我觉得我不太赞同这种批评。实际上，奥巴马上任以来啊，他奉行的一个是一个和平主义。如果积极方面说是和平主义，消极的方面说是绥靖主义。那么他的和平主义有他的成效，比如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另外呢，他这个对国际事务呢，很多地方采取不干涉、不介入、不出兵这么一个政策。实际上，他是在美国一个新的阶段韬光养晦、修身养息，而且取得了效果。美国的经济，比如说出现了15年以来的最大的荣景，复苏很快。那么另外，尤其是最近呢，这个美国跟古巴关系正常化是一个大事情。这个在战略上呢，瓦解了就掏了这个中国和俄国的墙角。另外呢，瓦解了拉美的这个反美那个联盟。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让这个美国的后院变得更加安全。但是当然它有弊端，就说它的消极看是绥靖主义。如果是古巴被培养成像越南和中国那样的，就说养大了来咬自己的这么一个蛇的话，农夫与蛇的故事可能重演。所以说这个奥巴马这个政策完全用他这个软弱无力不能这个说，只是说呢他这个中东局势啊激起了新的恐怖主义，就是伊斯兰国，这个呢是受到最多的批评。
好，陈小龙先生，您的点评是什么？
我部分同意破空的看法，就是确实现在世界又进入了一个多事的年代，不再太平，特别是在伊斯兰国和乌克兰。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完全怪在奥巴马头上，美国不是这些事件的制造者，这些问题的发生其实都是那些地区的国家和政府的非常复杂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奥巴马的问题呢，在于他既缺少战略眼光，也缺少战略思维。他的做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临时抱佛脚，结果呢就是处处被动。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在那些地区，在中东和在欧洲，其实当地的各个主要国家对于如何解决那些问题并没有共识。比方讲在欧洲，如何对待乌克兰，德国内部就有很多主张绥靖主义的立场，特别是前东德的共产党变身的那些红色政党，现在他们是主张无条件亲俄的，而这种声音在德国现在越来越强，也影响到了德国政府的那个默克尔总理的立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这些大背景，在美国一国没有办法独立去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因为实际上当地的很多政府本身就是阻挠这些问题解决的原因。
好，张国先生，
我觉得这个奥巴马总统啊，在外交上给人的这个感觉啊，好像很软弱。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这是我们看了以后啊，看了具体的事态以后得出的印象，这个是没有错的。比如讲这个乌克兰的危机。这个克里米亚被这个俄国人这个吞并割走了以后啊，这个奥巴马做的最多的就是打电话。这个你打电话能可以把这个克里米亚给讨回来吗？或者就经济制裁，这个有一点这个作用，但是不是最大的作用。他没有办法这个把这个克里米亚给他这个重新这个夺回来。我觉得呢，这个软弱呢，这个除了他的个性使然， 最大的原因是形势比人强。美国今天的国力啊和军力虽然是世界上这个第一位的，好，没有任何国家，大概第二第三，中国俄罗斯加起来也不是美国的对手，但是呢因为这个之前遭遇了这个伊拉克阿富汗的这个战争，所以让这个美国让奥巴马政府啊这个一遭被蛇咬，这十年怕井绳，所以他在很多时候啊没办法强硬。我们知道1991年的时候，当这个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的时候，这个老布什总统马上就这个
大规模出兵，
一个是他自己出兵，第二个呢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这个盟军去一起这个把这个伊拉克硬是这个赶出了科威特。可是今天我们看没有这一幕永远不会再这个重复了。这个一方面是他，我觉得他的眼光有问题，另一方面是形势比人强，这个美国的实力也不如以前了。
刘平先
生，好的，关键在于有一位这个好多年前呢，他说美国人呢、啊、何不食肉糜？什么叫做何不食肉糜啊？他对很多事情的了解啊，真的不如你所希望的那样子。举个例子来说，你今天讲这克里米亚的问题，从开始美国人干嘛去搅和人家乌克兰的问题呢？所以到后来这个乌克兰自己发生动乱，然后自己保不住克里米亚，你就在叫美国再去再怎么样强硬啊，恐怕你开始的作为是错误的。你就好像同样这个伊拉克的问题，美国发现后来变成泥淖，你开始的时候你没搞清楚伊拉克是那个区域里面对这个对美国算是最好的了，你找出了一大堆的理由，结果呢可能是随你自己一党之欲，或者是随你一个核心集团之欲。也就是讲说要讲这个刚才这个破空跟小农国华都提到的，就是奥巴马，我们可以把它扩大来讲，是美国的领导阶层这种战略思维啊，或者是战略眼光恐怕还是有问题的。
就是你觉得整个决策过程本身就已经有很大的问题，不仅是奥巴马的问题。
是的。
好，我们再来看看世界其他地区除了美国之外，那么最大的新闻刚才大家都提到，就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分裂乌克兰。那么在那之后呢，东西方的关系马上就紧张起来。那么到底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威胁有多大，他的这个野心是不是被夸大了？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那么现在他其实现在是处于非常艰难的处境。
我想这个普京的野心啊，不是被夸大了，而是被低估了。当普京当初去肢解格鲁吉亚的时候，就是台湾叫乔治亚，肢解那个国家的时候，很多西方国家以为他会到此为止。后来他去那个瓜分那个去那个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西方甚至也认为他会到此为止。当时我就写文章急声大呼啊，我就说美国和欧盟应该紧急，北约应该紧急部署快速反应部队到乌克兰东部，以防那个骨牌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以防那个俄国进一步吞并那个乌克兰东部。结果不幸后来就发生了。所以这个西方对俄国的这个判断是迟了一顿。而普京的野心非常大，这个磕个不头目啊，他确实想恢复前苏联或者前俄罗斯帝国这个荣光。只是说现在的世界变得更成熟了，就说那个如果说伊斯兰国带来了新恐怖主义，普京带来了这个新冷战，但是西方显得很冷静。按道理他们是有负于乌克兰的，因为当时美国承诺乌克兰，如果你变成无核化，那么乌克兰的安全和领土完整是会得到保障的，得到美国和北约的保障。但是美国有负于这个，但是经济制裁实际上对俄罗斯发生了奇效，说这个通过这种和平的方式啊，一个新冷战的方式啊，对俄罗斯的制约比打一场世界大战更有效。
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这个用新冷战来概括俄罗斯和这个民主国家的关系呢，可能稍微大了一点。我的看法是，俄罗斯它的威胁主要是针对欧洲的，而不是全球性的，所以并不存在一个俄罗斯为首的面向全球其他国家的一个新冷战。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做，针对欧洲发出这个威胁，甚至不惜用一种半热战的方式在乌克兰制造这样的武装冲突，割裂乌克兰国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以前在美国之音的节目里也谈过，就是普京希望用高压迫使欧盟的主要国家，特别是德国法国能够顺从俄罗斯，用这种方法来确保中欧还有西欧成为俄罗斯能源的主要消费国，稳定这种经济关系，来支撑俄罗斯脆弱的经济。普京的这个做法完全是一种现代专制者的做法，直到今天为止他嘴巴还硬。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国际石油格局的变化带来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俄罗斯是最大的受害者，他很快就会面临不得不裁减军费，因为他的国家预算是以石油
价格每桶100美元为标准来安排的。现在石油价格正在从60美元继续往下滑，换句话讲，它的国家预算有一半已经泡汤了。
嗯，
明年开始，普京可能就不得不削减预算，他削不了多少社会福利，他只能去削军费。
那么我们再看看日本，我们知道刚刚就是说我们观察刚刚结束的日本大选，那么安倍政府的这个权力是进一步巩固。那么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意见，你觉得这个对于日美关系或者是中日关系又意味着什么？你的看法？
我觉得安倍这个这个重新当选这个哈，并不是令人意外的一件事情。这个他在这个日本啊，还是有这个民意的支持。那对安倍来讲，他最大的问题是这个虽然政治上胜选了，权力巩固了，可是他所这个选前面临的问题。没有变化，那他最大的问题两个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如何去这个振兴经济，这个这是他选后所要面临的第一大难题，也是国内最大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中日关系的问题，这个中日关系我们知道，这个他们两人这个黑着脸，好，这个冰冷的握过手，这个跟习近平，可是问题完全没有解决，所以这个呢还是他要继续这个下功课的地方。至于对这个美日关系，我相信美国非常愿意看到这个安倍这个重新当选，因为这样呢在这个美日安保问题上，这个双方的合作会更加的这个密切，而且呢可以这个相互走得更远。
刘平先，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要警惕的讯号。什么事情呢？这个日本希望维吉尼亚州改教科书，日本反对这个Angelina Jolie 的指导的这个电影 Unbroken 啊到日本去放映，也就是说，日本政府现在对于过去的历史责任，现在有一点要推卸或者是要翻案，这个是跟过去历届的日本政府有很大的区别。而在安倍啊，在这次的选举获胜之后，会不会让他更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是可以振振有词的？他是可以这个甚至是一意孤行的，从长远来看，对不要讲说是这个日中关系，对于日本整个国家的走向其实是很不利的。
但是安倍当选跟他对中国的态度有多大的关系呢？那么请破空你非常简单的点评一下。
我安倍重新当选，而且自治联盟扩大了在议会的席位，这在国内来说是安倍经济学的胜利，在国际上来说是安倍主义的胜利。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中日关系。我们知道中国在亚洲咄咄逼人，大多数亚洲国家跟中国关系不昧，但是大多数亚洲国家跟日本关系亲善，所以说这个安倍政权的巩固坚若磐石，这个对亚洲国家是个鼓舞，因为亚洲国家可以团结一心来对抗一个新的威胁。另外呢，就是说对美国来说是个安慰，因为美国觉得在亚洲有个坚定的盟友，但是对北京来说它是如芒刺在背，骨更在喉，因为这个安倍上任以来所构成了一个半月形的这么一个包围圈，对红色中国、集权中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压力。说我将来的走向，我想中国还是没法回避这样的一个日本政治现实。
好，那么最后还有大概4分钟时间，请每位点评一下，就是除了这个非政治、地域政治和国际政治这个领域啊，我们在其他比如说科技啦、医疗等等领域，有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事件或者最具有启示意义的事件？我想请各位来点评一下。那么张国华先生，请您首先来说一说您的看法。
那个我想说的就是，其实刘平在之前已经提到的这个伊波拉这个病毒的蔓延哈，我们医学啊到今天其实已经非常的发达了，科技非常的发达，包括这个这个医学方面的这个进步，可是没有想到，伊波拉这一爆发，短短的时间里边就有7000-8000的人死亡。这个大大超过10年前的这个 SARS， 所以这一点让我非常的震惊。这个一个病毒可以一下造成这么大面积的死亡，那未来会不会出现新的病毒？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这个真的需要担心的地方。
现在有些所谓超级病毒，因为这病变发生病变以后，那么超级病毒对这个抗生素啊什么都有一定的抵抗能力，所以这个在医学界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是的，这个因为这个病毒的变异这个速度越来越快，
对，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刘平先生。
我想到我们开头的时候提到的马航失踪这个事件，今天我们人到哪里去啊？那个追踪器啊，装一个这个什么 GPS 的，警察都可以锁定这个人。这么大一架飞机，这么几百个人，到今天就一点踪影都没有。那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在航空方面努力，在追踪方面努力，到现在这个导航方面努力，它的成果是什么呢？其实也就回到讲到这个伊波拉病毒，像过去的时候这个还有当年的这个从艾滋病等等。 我们人类还有太多太多的这个事情是我们的能力简直一点办法都没有。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的四位嘉宾刘平先生、张国华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宏先生的精彩的讨论。祝您圣诞快乐、新年快乐、阖家幸福。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以后再会。